第十四章，解释第一首诗的最后一句。这一个感性的注释已经在平安中了，情欲已经被克制了，贪心也平复了，倾向也安静与睡眠了。这一切都是由于感觉炼净的幸福深夜的缘故，灵魂也走出了。他已开始进入了这个精神之路，也就是神修人们的前进之路，或者说他们已经前进了。我们也称这个路为光明之路，或者说是输入的末观之路。在这里，天主是用自己来养育灵魂，不用灵魂的推理作用的工作室加入。天主自己支持他，不需要灵魂主动合作或其任何用力。这就是如同我们所说的感觉之夜或感觉的静恋。这个黑夜已经不是多数人所能平安度过的了，平常说只有一小撮人进入，而他也应该在后来达到更深暗的精神之夜，以便完成与天主爱情的结合。在这个黑夜里，一般说来，在感觉中是有可怕的受苦与诱惑的。这种折磨为期能够很久，然而它在每个人的身上延长的时间并不一样。有的人被魔鬼所袭击，在这里的魔鬼乃是邪淫之魔。他使用可恶与可厌的诱惑来扰乱人的感觉，用下贱的思想或用生动的图像呈现在想象之中来折磨人灵。这种折磨对人灵来说比死亡还更难过。也有些人在黑暗之中受着亵渎天主的精神所诱惑，他们的思想为恐怖的凌辱上主之神所翻覆，他们的想象有时间是非常强烈的受着打击，仿佛是已经说出了亵渎之言似的。灵魂在这里是感到了一种痛苦的折磨。有些次，灵魂是另一种恶神所攻击，这种恶神人们称之为眩晕之神。其目的并不是将灵魂带入罪恶，而只是为折磨他，使他们的感觉晦暗，充满灵魂以千百的狐疑以搅扰，仿佛是无穷无尽的，任何事情也不会使他满意。依照他们的判断，他们是没有力量追随他人的建议或主意的。这种折磨乃是最可怕的一种荆棘，也是这个感觉之黑夜最可怕的事件之一。它已经很接近精神黑夜的刑具了。这是天主平常在这个黑夜中欠发给灵魂的风暴与磨难，而这一种感觉的静恋乃是为引人走入后来走向另一黑夜。虽然并不是一切人皆能进入的，灵魂在接受了考验并被打击了以后，他们就会操作准备并塑造自己的感觉与能力来与天主所准许的上智的结合。因为灵魂如果不受过折磨诱惑，没有经过苦难与忧愁的历练，他的感觉是不会达到这个智慧的。这就是传道书上所以说，那没有受诱惑的人知道什么呢？没有经验的人，其所知是很少的。这种真理，一位耶莱米先知所指出了。主因责斥了我，我变成了聪明的。然而天主上智给我们所引进的责罚乃是在于我们所说的内在的考验，然而这也是最有效的实践，会让我们肃清我们一切满意一切安慰。这些乃是焦灼在我们本然的脆弱上， 如果灵魂真的谦逊了，天主一定将为他保留的提升实现。至论有关感觉的这个守斋与补书延长的时间，我们还无法决定大家所说的诱惑与折磨是不是一样的。天主是根据自己的意志，依照人灵应拔除的缺点或大或小的特征来做这个决定。另外，天主也是依照他所愿提拔灵魂们的爱情等级的高低来给他们派遣更大或更小的压服，考验他们时间的长短也是依此而定。一般的说，对那些更勇敢更能受苦的人，则给予更强烈更快速的考验，对于那更软弱的人，则给予更少的考验与更少的诱惑，但他们停留在这感觉的黑夜就时间较长了。如果他们也自然接受一些感觉的安慰，以便他们不退步，他们达到完美的纯洁时间自然也较迟延一些，还有的人永远也达不到。他们完全不在这个黑夜之中，也不在这个黑夜之外，这些灵魂永远不能高升。然而，为了他们维持在谦逊与认识自己之中，天主也有几时或几天加给他们枯干与诱惑，但也不时地支持他们，免得他们失去了勇敢，又转向世俗的快乐，还有更软弱的灵魂。天主仿佛弃舍或不要他们似的，目的是要刺激他们爱慕天主，因为没有这种冷淡的记号，他们永远是学不会接近天主的。至论那些应该经过着幸福与崇高之爱的结合境况的灵魂，尽管天主快速地提拔他们，他们平常也是很久的时间，如同经验给我们证明的，停留在神哭与折磨之中，但时候到了，我们应该谈精神的黑夜了。